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高等法院在今天裁定取消宣誓风波的主角梁颂恒、尤慧珍立法会的议员资格，判决是否受到了北京以及人大释法的影响？它会不会再次激发香港的港独情绪呢？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今天是北京基层人大换届选举的投票日，您投票了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要带您聚焦中国的基层选举，民众是否真的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参选与投票的政治权利吗？在西方的民主选举又适不适合中国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新闻。就在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选择内阁人选的时候，有消息人士透露，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将是国务卿职务的有力竞争者。朱利安尼曾经做过联邦检察官，但是与此前担任过国务卿的人不同，他并没有外交上的经验。不过，朱利安尼在川普竞选期间对他鼎力支持，而且他们两人早就彼此认识。另外一位国务卿人选是前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目前，川普已经任命共和党主席莱因斯·普里伯斯来作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呢，通常负责的是安排总统的日程。在另外一方面，川普选择斯蒂芬·班农来当首席战略师，这个引起了右派团体、还有民主党以及一些共和党人的不满。班农为白人民族主义者所欢迎。在加入川普的竞选团队前，班农运营着极右网站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表示，他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并且强调他曾经当过美国海军军官，而且拥有哈佛大学研究生学位。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因为强拆纠纷杀死村官的中国农村青年贾静龙在今天被执行死刑。官方新华社在星期二报道说，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已经将故意杀人犯贾静龙执行死刑。去年二月份，河北石家庄农村青年贾静龙因为他的婚房遭到当地官员强拆，未婚妻离他而去，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他以射钉枪杀死了当地一名村官。这起案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中国司法界还有国外的广泛争议。有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司法部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恶政现象，对于案件的基础事实认定也存在着重大的错误。继续是来自香港的消息。两名被认为在宣誓就职时有辱华言论的新当选议员梁颂恒、尤慧珍在星期二被取消了议员资格。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说，两人违反了基本法，因此禁止两人进出立法会。我们先来看看 VOA 卫视的相关报道。
香港两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今年九月被选入香港立法会。在上个月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尤慧珍和梁颂恒展示了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并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此举显然激怒了北京。中国的全国人大在上星期罕见地对基本法进行释法，规定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必须准确地宣读誓言，不可重新宣誓就职。香港高等法院上星期四开始审理这起由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与律政司提起的要求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司法复核诉讼。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二公布还颁布禁制令，禁止两人进入立法会，禁止两人以立法会议员身份行事，禁止立法会主席再次做宣誓见证。尤慧珍在法庭外对传媒表示，他与梁颂恒是今年九月经过民众以民主投票选出的议员，现在被法院取消议员资格，大家都心中有数，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府 政府使用很多方式来向法庭施压，法庭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做出了这个裁决，结果是我们预料之中的。
梁颂恒对媒体简短表示，他心情很平静，并不后悔，被取消资格是意料之中。中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就宣誓问题主动释法后，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巨大打击。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那么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二就香港立法会的宣誓司法复核案做出了这样的裁决，裁定特区政府胜诉，而两名本土派的后任议员梁颂恒、游慧珍被取消议员资格。就在香港高院做出裁决以前，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已经提前释法，禁止这两名议员重新宣誓。到底香港高院的裁决是不是迫于北京的政治压力？它又可能会引发香港社会什么样的震荡与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来为您进行分析。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是，郑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新闻里也提到了，就在上个星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释法过，那么当时就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今天香港高院的裁决在处理上到底有没有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理论上来说，香港法院能不能够做出与北京不同的裁决呢？
我们一般的估计呢，就是北京呢已经做好这个报时，那在广东人很简单来说了，就是所谓输达赢右。因为呢人大司法在前，那当然呢香港的法庭更受了压力，那即使呢目前的法院的判决是不利于这个政府的，但政府也可以上诉到终审法院呢，那一定要接受呢这个人大司法的这些书的。所以呢人大司法以后一般的估计呢，就是这两位议员呢当然会继续他们的议席了。那当然呢大部分市民呢都不支持港独的，也不支持这两位议员的做法，但是就觉得呢你现在呢利用这个人大司法接着下来呢，很可能呢就是呢也进行23条立法。那这样子你都是呢首先就是把这个所谓港独了抬得很高，来表示呢要打击港独，要做出种种呢严峻的措施。那香港人不相信嘛，因为绝大部分人家不支持香港港独嘛，这主要是一批年轻人，一些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对梁振英政府，对中央对香港政策，以及呢经常干预香港的不满的表现嘛。这些组织，这些有关的议员也没有对港独有什么论述，也没有真真实实的纲领啦、时间表啦、行动计划嘛，只是停留在口号方面呢表达不满嘛。
是，郑教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实际上就在人大释法之后，在香港社会也有两次的大规模的游行，一次呢是反对这个释法，那么另外一次呢是支持北京当局的释法，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社会其实有非常两极化的一个反应。您认为香港高院在今天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会不会加重香港社会的撕裂？那么彼此双方的对立会不会因此更加强呢？
我同意这样子的说法了。那当然呢这个走向极端严重的走向严重的分化对立，在过去30年呢是已经是不断的发展。因为呢在2014年呢北京否定了给香港一个民主的特别行政长官选举，而且呢中断任何呢有关政治改革、民主化的对话跟提升呢，事实上社会上已经非常分化了。北京政府也好，梁振英政府也好，跟香港的民主运动根本没有任何的对话。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目前的人大司法啦，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啦， 就是一连串的后果了。我相信呢，年轻人的不满呢，是为相当严重的加剧的。过去呢，他们呢拿到就是所谓本土的立法会候选人，就上一趟的立法会选举，在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呢，拿到18%的选票。那在现在香港的大专院校，差不多每个学生会了，他们的订单都是本土派的订单，而且呢，很多年轻人也已经呢，经常跨在口头上说了，就是我不是中国人。那目前的趋势呢，当然会令这一些的情绪呢稀疏的升温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稍后回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对台湾友好的政治人士来出任白宫幕僚长，这对台湾到底是不是一大利多呢？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天任命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来出任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也就是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呢，被认为是一位对台湾友好的美国政治人士，他也曾经在去年访问台湾，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进行会面。到底普里伯斯的上任对于美台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请纽约州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王威正教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早。
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普里伯斯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分析人士把他称为是近年来在美国少有的对台的友好人士呢？
是，这个 Rhines Priebus 中文翻译成普伯斯或者是普利伯斯啊，现年44岁，他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目前是第三任。他也是Trump 当选了总统之后任命的这个内阁阁，对不起，是任命高级官员的第一批。
嗯哼，
他发迹于这个在 Wisconsin 州，因为他是在 Wisconsin 的这个 Whitewater 校区读书，读完了以后呢，就从事政治。一开始先竞选，但是失败。那之后呢，他就走向帮人家辅选的这个路线。那么他照我们的一般讲法，他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king maker， 他可以帮很多人成就大业。那么他成就大业呢，有包括现在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Paul Ryan 是 Wisconsin 州选出来的这个众议员，然后他也帮这个 Wisconsin 的这个 Scott Walker 的州长成就了大业。所以他的长处就是在于说，他认真的工作，这是一个标准的完美的一个党工。在美国的政治底下政治下，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这政党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浮选的一个机器，所以这一次 Trump 能够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得到这个胜选的话，他应该是一大功臣。那么他做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件大功，就是说共和党的这个初选的过程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党内有很多的人反对 Trump， 那么他特别是 Paul Ryan 当这个 Trump 跟他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两个人气氛并不是很好。后来这个Priebus 他在运用他这个协和顶量这个功夫呢，让这两个人之间呢能够化除一些己见。那么他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所以当他被任命的时候，国会里边的一片的叫好之声，所以应该是 Trump 来讲一个最好的任命之一。
是，王教授，接下来就来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啊，也是一片的叫好。到底任命普里伯斯是不是就等同于未来的新川普政府会与台湾来发展一个更积极的关系？您乐观吗？
普里伯斯他过去做的一些事情，或许会对台湾的朋友来感到就是有一些振奋，比如说 他曾经参加过这个中华民国一百年的这个庆典，然后去年在党内这个初选还很热烈的时候，他曾经访问过台湾。那根据蔡英文总统的脸书的话，公布一张相片，他曾经跟蔡英文总统见面等等。他在这个去年这个党内提出这个政纲的时候，也运作，就是把这个所谓的雷根时代的所谓的六项保证第一次写入共和党的党纲。那我想他在后面都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对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白宫幕僚长是一个总统贴身的人物，那每天都要见面，所以他的意见对，特别是对一个外交政策还是一个新手总统来讲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分量。但是我想就是忠告大家，就是因为美国的政策的话基本上还是有延续性，虽然说在人的执行方面的话会有一些差别，但它基本的架构并不是会变的。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纽约伊萨卡大学的王维正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不仅仅是台湾，日本方面也翘首以待，想要看到川普新政对日本又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新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就预定在这个星期四要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来举行会谈，两个人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呢？那么与此同时，日本计划在12月份来主办日中韩的三方峰会，似乎遭遇了消极的回应。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做最新报道。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预定在17号举行的这场安倍与川普的会谈，有没有提到安倍可能会提哪些议题，是不是可能谈到中国呢？
安倍今天在国会参议院的那个会议上表示，他与川普的会谈打算谈贸易、经济、安全以及日美同盟这四个问题。那么这四个问题其实每一个问题都与中国有关。现在的按照日本一些舆论的说法，就是现在的日美关系有很多的中国的影子在里面。所以呢安倍的这个身边也传出消息说，事实上这次安倍去美国和川普会谈呢都会谈到这个有关中国的问题啊。那么安倍已经事实上已经派出他的这个助理河井克行呢到美国，与美国与这个川贝的这个安全顾问这个斯坦德曼就是已经会谈过了。那么这个安倍已经委托他向斯坦德曼传达了，就是说安倍个人想与川普建立一个就是最高水准的信赖关系，就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似乎这个河井克行呢已经得到了这个斯坦德曼的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他说川普第一次见外国首脑呢就是见安倍，这个会谈那可见是很重视的，是大概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在星期四的这场会谈。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在日本，那就是在亚太，我们看到现在的政治格局其实还在不太明朗当中。日本计划要在12月份来主办这个日中韩的三方会谈，好像不太顺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呢，现在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日本政府向中韩两国就发出一个就是试探，就是说在12月19和20号两天，就是在日本召开这个中日韩的峰会。那么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呢，现在正面临一个泄露机密的这么一个问题，他的支持率呢已经只剩下5%。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能来，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来？这种情况呢，都已经比较的突出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方面呢，对于中国方面这个没有回应呢，日本很多传媒就认为说，很可能是和这个南中国海，中国觉得日本还在说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所以对日本不满。不过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其实中国也是认为说朴槿惠很可能不会出席这个峰会，所以呢中国也暂时也不说话。另外一个呢，中国事实上也在看安倍这次访美和川贝谈些什么东西，会不会就是谈到中国是哪一样的一种立场，所以呢中国也在看。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访问不访问日本，他的本身的这个立场是不是地位是不是很稳固？如果不太稳固的时候，一般来说呢，就是不太会 不太敢访日。那么因为这次来的是李克强，所以李克强上任以来一直都没来过日本，日本一般的这种看法也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呢这次这个中韩两边的都没有对日本的这个发出这个试探呢做出到目前为止的没有做出回应。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戈兰。稍后回来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的部分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它究竟是渐进民主的体现还是空洞的大梦一场，我们稍后将有深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2016年的美国大选落下了帷幕，但实际上呢，今年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选举年，在中国的各县区、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目前正在各地展开。就在今天，北京市有50万合格登记选民投下神圣的一票。可是，在所谓的基层民主选举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许多独立参选人，他们遭到了当局的骚扰或围堵，部分参选人甚至被行政或刑事拘留。一场不能够容忍民众参政的选举算不算民主？中国的基层选举在过去30多年来是否有任何的进步，还是更加的恶化了呢？西方的民主选举它究竟适不适合中国？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他在1980年曾经成功的当选北京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
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女士，欢迎您，雅学。
您好，
是
大家。
那么我们欢迎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我们想要带大家先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参与了这一次北京基层人大选举的西城区的独立参选人野静环女士，来谈一谈她过去这一个月来的经历。野静环女士您好。
你好，
欢迎您加入我们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谈谈，
谢谢。
您今天出门投票了吗？能不能出门？您看到的情况是如何？
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刚才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今天是50万人啊投下了神圣的一票哈。 那我可以跟你说，我的感觉呢和你的感觉不一样，这并不是神圣的一票，因为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没有投票，因为就是我们这18个人独立候选人，我们之间有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拿到选民证，
嗯哼，
没有办法去投票啊，所以这个不存在是神圣的。那么我这一个月以来呢，我和我们18名独立候选人，我们的经历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叫恐怖。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呢算是投票结束了，恐怖也暂时告一段落了，我的心情呢其实也是放松了。
嗯，
我今天是可以出门的，我这一些天这一个月以来呢，大概是有20天的时间是警察每天都跟着我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出门，我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但是对我的限制呢就是不能和外国媒体见面，电话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天能在电话里说话，我觉得这个比2011年来说是有一点点的进步的，因为在2011年像这样的电话连线会很快就被掐断的。
嗯，是严女士，我们也知道您刚刚说这一个月来的遭遇哦。11月2号本来是您要举办的竞选的宣传日，在当天您遭遇到的当局的一些打压的行动，特别让很多的观众朋友觉得难以相信。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11月2号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呢，我现在在说要用语言来描述吧，哈，都不如有几张照片看起来好看。
是我们有一些照片，
那个、
对
啊，场面非常的热闹哈。这个呢，你发现那个照片有点奇怪在哪儿呢？没有穿制服的警察，所以今年呢，今年对我们的打压呢，和2011年不同。2011年呢，全都是警察来出面，要不就把我们抓到派出所，要不就殴打，是这样的。
嗯，
今年呢，警察他只负责跟着我或者跟着我们中间的其他人。如果说到哪儿去，他们是要第一时间要了解到情况的，说我们要上哪儿去了。只要是不见外国媒体呢，原则上是可以去的，但是对我们18个人之间互相去参与其他人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宣传活动吧，还是有规定的，还是不让去的。还是每一次都由市公安局下通知，说不许去啊，要管制啊。可是我们这些人多数的就是坚决不服从他们的那个警察的这种管制哈，所以也和他们谈一些条件，啊，我们到现场以后，我们怎么怎么样吧，这是都可以和他们谈一谈的。所以还好，我这块呢，我去参加别人的，就是我们18个人的这个其他的选举活动哈，我们都能基本上到达现场，但是有的人呢，他们自己被控制住了，不让出面。所以这个也不行哈。
是，严女士，您刚刚提到跟2011年不太同，当时是警察来做所有的一些干预的行动。那这次我们刚刚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些人，他们又是谁呢？能不能给我们讲？
对了，这些人是谁呢？其实我事先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是那一天，我是3个警察把我拦在家里的。我那天的行动是10点，然后9点钟就警察就敲门了。3个警察全是穿的便服，而且是跟我很熟悉的警察。那么恰巧这3个警察呢，是这些年来吧没有对我进行过人身伤害的，所以这个呢是可以沟通的哈。他们就说要进来跟我聊聊，喝点水。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们什么目的，他们就是来阻拦我不让我出家门的。后来这样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啊，那个你们今天想不让我出门是不可能的，我必须要参加我这个选举宣传活动。后来我怎么出的门呢？这个情况你们在网络上也有发表了哈。我就左手拿了一个玻璃，我就右手拿了一个玻璃杯子，左手拿了个手机，我这样出的家门。我跟他们说，我这个手里拿着玻璃杯子，如果你不让出家门，那除非是我把我自己伤害了，我就把杯子砸碎了，那就把我自己伤害了，我就去不了了，那我就得上医院了。我只有这样才能不出门。
嗯，
后来这3个警察没有对我进行暴力阻止，我就去了居委会。
是，
可是我没想到，我往居委会那边走一拐弯的时候，我就看见100多人，全是花花绿绿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的， 这样的老年人，多数都是中老年人，50岁往上的。然后我往那边走的时候啊，因为呢那个因为这个小我们这个地区啊非常大啊，所以呢我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然后他们也不认识我。其实我都走到人堆里了吧，我还继续往居委会的门口走。这个时候居委会的书记啊，党支部书记叫周莹，是个女的，她就朝着我喊了一声野阿姨。哎，她倒是挺客气，喊我野阿姨了。哪知道啊，她喊这一声啊实际上是瞎通知，告诉大家这个人就是野静环，她实际上是这个目的。所以她喊完我之后，立刻周围的人就把我包围了。
是是，
然后后边的场面
是我们都看到了，对，是，
对，
严女士，我们大约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也不是您第一次的参选了，在明知不可能而为之的情况下，您决定参选。5年后下一次的基层选举，您还要参加吗？您觉得5年后形势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一分钟时间。
我对时间不，我对形势是不是改变我不乐观，但是我呢，我是一定要参加的。我对我自己的努力啊，我是乐观的。我是觉得我对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哈，这些老伙伴，我们一直坚持这么多年的这些朋友们，我们是乐观的，我们还会团结在一起，为下一个5年的选举啊做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野静环女士，也祝您未来的竞选活动顺利成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把第一个问题就交由我们曾经在1980年成功的举办了自己的这场人大选举的胡平先生。您当年的这个竞选情况，您刚也听到了野静环女士的这个说法，当年的局势跟36年后的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不同呢？
1980年的选举和今天的选举相比，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可以说呢，1980年的选举是一场真正的自由的选举。当时呢，按照这个新的选举法，这个以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一共有30几个同学这个出面竞选，他们也就都是属于今天所说的独立候选人。另外呢，他们还有可以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张贴大字报，印发那个油印的一些这个传单，乃至于在那个大礼堂举行这个讲演会和答辩会等等方式，整个竞选活动持续了大概1个月之久。另外呢，这个除了竞选人自己之外呢，还有很多同学也热烈参与，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竞选班子，还成立了一些同学自发的成立了一些中立的一些相当于媒体吧，也中立的一些报道机构。所以整个选举活动进行的轰轰烈烈，而且呢，那次选举由于选举人比候选人比较多，那所以通过了预选的方式，也就是先投一次票。北大选区一共是学生选区呢，应该是有2个席位，当时有30几个人参选，那么先通过一次预选，就把那个得票最多的前3位列为正式候选人，这样子再举行了第二次就正式的投票。那整个过程来说呢，应该说是相当开放的。在这个竞选活动期间，当时虽然那个当时那个应该说境外的记者呢很少有能够进入中国，不过当时中国有很多包括北大有很多留学生，有些呢他们也担负起了这个采访报道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在当时这个活动呢，不仅在校园之内，而且在校园之外，乃至于在海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是。那么曹雅学，我知道当年这场选举在发生的时候，你其实是北大的一个大学新鲜人哈，但是你也现场的观察到了。那么36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的这些基层的选举它到底起到了什么变化？真的是达到了中国官方所谓它是一个民主的橱窗，它是一个转型民主的一个象征吗？
80年秋天11月北大选举的时候，我是新生，刚到2个月，什么也不知道，17岁。然后呢，但是我当时很触动，就是我看到那些，我记得那个墙上都贴满了各种东西，墙背后也贴满了各种东西。我记得有一幅我印象特别深，叫就是英国自由哲学家那个Miller 那个论自由哈。就是，所以我当时就是个看客，打酱油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访谈，包括和胡老师， 就是36年以来，基本上就说大概中国举行了七次的一个选举哈。然后呢，到2011年以后，他把它改成5年一次，原来是3年一次。那么那么这个选举呢，就说整个这个，你看这个过程啊，实际上到了83年的时候，中共就已经开始觉得对86年、80年的这个选举很忌讳哈。83年就开始控制这个，我83年还在校，我就不记得任何有那样的场面了。那么86年我离开，那么我们也知道89年以后，中国就是说对这个任何集会、集体的活动那是非常非常紧张，所以90年代整个是非常低潮。但是到了9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了姚立法在湖北潜江的这个人大选举，他就是个民办老师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他很成功的就说被选上了几次。那么我们知道2003年又有这个徐志勇，他是北大的法学博士，当时他在北京邮电学院教书，他也成功的选上了2次。那么中共这个时候是的确是紧张了，在北京邮电学院安排就是说告诉学生不许投许志勇，那么学生就把这个信息用电话传给许志勇。我最近正好碰巧的是，我刚刚这个协调编辑了许志勇文集的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整个是我协调的，它里面有好几篇讲到他这个参加选举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整个公民的这个诉求，请你们把这一票当成法律允许你们去投，不管中共怎么打压，你要用你这票去说话，去参与，不管是作为候选人也好，选举人也好。那么我们也知道，至于这36年的进展，中共一直说这是一个民主橱窗。
嗯哼。
那天我和一个外国记者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有时候我们也去和中共官员见面哈，他们的一般会对我们的提问说啊，中国是一个人口素质很差的地方，人口又很多，实行民主困难比较大，我们在慢慢走，要对我们有耐心，我们在实行渐进民主。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36年来有没有渐进呢，是半点没有进步，不仅半点没有进步，而且还步步设防。我就跟那个记者说，我说你下次再去见中共官员的时候，你问他们，就说好，就算是中国人素质差，36年来每次民间选举这么底层的村级选举、区级选举、县级选举，而且是选人民代表这样一个没什么实权的职位，中国政府有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中共的民主素质，民众的民主素质？比方说给他们办培训班啊，叶静环他跟我说，他们自己自发的办了4次训练班，对对对。那么政府有没有去培训这种民主素质呢？有没有一步36年之间办了7到9次选举，具体次数我忘了，是大概是7到9次，然后每一次没有，就政府从来没有去培育过民主的这个老百姓的民主素质。实际上民主在基层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一个村子选村长，选人民代表，
乌坎的例子，
对，你看乌坎的例子，不需要好，你不需要读研究生、大学生才知道我怎么去选一个我信任的人。
是，
对对对，
这点我就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刚刚如果像曹雅学说的，中国政府如此的惧怕这些基层选举对他的政权所带来的撼动性，那为什么还持续在进行？那么在他这些年又持续的对这些参选人，特别是独立的参选人所进行的打压，他难道觉得民众没有办法理解他背后实际的动机和目的吗？
当然，中共当局以所谓中国人民素质低作为理由，来拒绝这个选举，拒绝把选举朝高层推动，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知道，就包括当年那个在当年的清廷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他们也提出过类似的理由，但是呢，他们毕竟是对民主做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承诺，而且呢，提出了建立民主的一个时间表，或者说路线图，那么通过几年时间，头一年做什么，第二年做什么，等等等等。而你现在中共的问题呢，他首先他根本没有对民主做出一个严肃的承诺，他并没有明确的承认宪政民主是我们的目标， 而且还经常在讲话中把所谓宪政民主称为是邪路，是个错误的道路。另外呢，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那么就拿这次选举来说，三十几年过去了，不但没有任何进步，而且还有思想严重的倒退。那这些都是个非常大家都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另外从这个从国际上采取的情况来看呢，但是他毕竟他也知道，在当今世界，民主是个潮流，一个不是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府是没有合法性的。这一点，我看当局自己也很不干，所以他也不得不在他自己的宪法里头，明确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呢，是应该人民代表呢，是应该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包括选举法。那我们看出他至少他的这个名义上也做出了选民有权成为这个候选人，以及那个选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有权投票这么一些规定等。所以这实际上的反映了呢，就是当局他这种设立内任，他非常的清楚这个民主这个大潮是不可阻挡的，他也从理论上他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来拒绝这种民主选举。但是呢，出于他对于自己的那个既得利益和他那个权力的这种那个恐这种要维护这种独裁权力的这种恐惧感，所以呢，始终呢又对民主采取这么敌视的态度。尤其是在六四之后这20几年的形势，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啊，分析师说这个基层选举在中国只是一个专政政府用来做的一个花瓶而已，它实际的作用还有它的影响，那么可能是非常令人质疑的。那么当然稍后我们也要继续回到中国的这些基层选举制度是不是真的在制度上设下了重重的限制，那么为什么就像刚刚胡先生说的，层级永远停留在这么低层级的一个选举，没有办法选省长甚至选人民的领导。那么稍后我们当然也欢迎两位嘉宾继续的来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过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意见与看法，针对中国的基层选举，你觉得它是不是能不能够撑起中国民主转型的一个期望呢？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湖南的易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学生，我现在20多岁，在我的印象中，我从小我就向往这种美国西方的民主，我认为自己一个人民就应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一些人。不过我认为共产党他所领导下的这个中国现代的选举，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而已，它根本没有什么选举意义。选举意义就是表现民意，表现自己普通每一个老百姓他自己想要选什么人，他自己心目中的人，就像美国特朗普一样的。你像我们全世界包括日本包括一些包括希拉里，他们都自己都认为应该希拉里获胜，可是最后特朗普获胜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自己选择了特朗普，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你像我从小我父母他们去搞这种社区的人大选举，他们就是投票，然后投的票你投谁不认识，投给的这个大姐或者那个人一个个那种脸都不认识。我妈妈投票就是看谁长得比较还过得去，他就投给谁了。他选举的这些人，他再往上选举，最终他选的是什么？他只是过流于形式，最终还是党内一些太子党他们自己接班自己任命的一些东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然后他们再反过来任命各省的省长，或者省长往下任命市长，这就是一个阶层，它是一个个的往下走的一个等级阶层的一个制度。我们的选举只是摆给西方的一些人看一下的，做一下这种形式而已。我自己以前读高中读国中的时候，我在班上说然后选举的话怎么，然后这些政治老师啊包括一些很多老师他们都很回忆很刻意的避开这些话题。他会把你喊到那种办公室去请你喝茶跟你谈，说现在只有这些支持这个共产党啊什么不允许，你想都已经只有一个共产党了，都不允许有其他执政党，那选举它有什么意义？他选谁？我想投国民党的票， 或者我想投民进党的票、亲民党的票，我没地方投去了，因为最终只选了一个共产党。选了他一个共产党，那就不叫选举了。
好的，谢谢您。
结果大家在选之前都知道了。
谢谢易同学，谢谢易同学。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想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那么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关于基层选举呢，说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他去参加前段时间这样一个选举的时候，因为受我的影响，然后他去问，就是选这些人，这些人到底是谁，然后呢那些选举现场全是那些老太太那个老人在那里，然后他一问呢，就有人跟他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一个人拿十几张选票，你就随便投啊，就拿，你就你一投哪个就投哪个，然后拿钱走就行了。这是第一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是我的同学做镇长的，他们换届选举的时候呢，有一次在我们一起就是喝茶，他就跟另外一个同学，因为他做那个镇的镇长是另外一个同学的，我是那个镇的人。然后他就跟那个联系，就是说叫他去联系，叫那个同学联系那个岳父，然后怎么样去拉那些某个村哪个村比较大的人，然后怎么样给他们分配的点啊或者什么。
是，好的，张先生，您的电话讯号好像越来越不清楚了，很抱歉，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我想接下来就请胡平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张先生实际上点到了一点，就是我们提到，我们看到最近的辽宁贿选案，所以呢，很多人提到说基层选举现在也落入了很多的弊端，像是贿选，像是在制度上重重的设限。您的观察是如何？到底中国基层选举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像当初这个不久前辽宁这个人大贿选案这个披露出来之后呢，很多人也提出，那有贿选，那总比连选都没有选要好一些。那之所以要发生有贿选发生，说明在当地的这个选举过程中，并不是由当局一手完全操控，才会出现贿选的情况。所以相比之下呢，有贿选到底那种没有贿选，实际上连选举都不存在的地方还要好一些。那么就这个中国情况而言呢，那控制选举当然当局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控制提名，那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很多那个明明按照这个宪法的法律的规定，那公民有权利自己推荐自己以及推荐其他人作为候选人，但是呢，特别是在近些年来，当局对这种独立候选人使得竭力的打压。包括这个绑架，另一方面呢，就是控制选举的过程，控制这个对选举的宣传，控制那个候选人以及选民呢，那个发表政见以进行正常的互动，那么有了这两点，那么就使得选举的完全不成熟于选举，所以我们发现和这个1980年的选举相比呢，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控制选举提名方面。一个是对这个选举过程中这种这个表达不同的政见和那个选民互动这一方面呢，那今天的选举比起30年前选举，不但没有任何进步，而有了非常明显
退步了。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也想提到两位啊，这个曾经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独立竞选、独立候选人当中，刚刚曹雅璇女士也提到的姚立法先生，在2011年的时候呢，姚立法先生他曾经针对中国的基层选举，他有这样的一番表述，他说如果有更多人当选，那么人大代表的结构变化，代表人民意志的人就慢慢多起来，那么社会权力的产生、政府权力委托的过程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共产党内那些腐败分子，他们想要去卖官做违法的事，他们的空间就会变小，路就会变窄，他们害怕的实质就在这里。那么另外一位呢，我们看到了最近人大教授周孝正周教授，他特别针对美国的大选结果是如何来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他是这样提到的，他说美国立国以来呢，44任的总统有好有孬，但是240年的美国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大国第一强国，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还有制度下的生态来决定。 个人的影响甚小，这是美国民众心里最感到踏实的。而我们呢，是判了18大，再判19大，再不行就等20大，因为我们一直在判民军，这是当今我们中国最悲哀的。我想请曹雅璇女士来谈一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的基层选举，过去也曾经有人认为它是中国民主转型的一个根基，但是36年后，你是不是非常的悲观？
对，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东西呢，就说我们现在基本上，特别是从这36年一路走来，你看看，就说政府、政党、共产党、国家政府对这个对待这个基层选举的态度的话，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可以指望他去来真正的来就说有真正的诚意来帮助中国建立这个民主的根基哈。相反，他是害怕你有这样的根基。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去防堵打压独立候选人，就是这本身就是从在政府固定的框架外来参加，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即使选不上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呢，但是这次呢，这两年呢，特别是从2000年初到2011年，还有这次，我们看到好多不同的是，来自底层更多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更多的人在参与，这个独立参选人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对，
这次在北京就有几十位，然后呢，在姚立法在湖北也有几十位，那么在上海那个
广州
都有上海。那么这昨天呢，我还看到百万庄，就是北京百万庄，有人拿上照片，没拿上照片来的，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就是有两个陌生人，他也不是说以前像叶静环女士那样选过的或者怎么样，哎，他们就在街上举着牌子，请选我，我至少你选了我，你能找到我，就这么一个低的诉求，因为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人民代表，所以这个是希望所在。这也是叶静环女士，我认为她会跟我同意我的这个观察，就是说一次一次明知选不上还要去选，就是要一次一次的去拿鸡蛋撞这个墙。那么更多的人，中国人来要求这个，我就是要来选，法律是这样规定。这也是许志勇博士对中国民众的一个诉求，请拿你的责任当真，你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利，你一定要去投那个票。对，他在2011年的诉求，是2011年的诉求。他说，因为他人家已经把他从这个正式候选人排除了，他告诉学生说，你们把我填到那个另选人名单，就是说另选人。但是呢，学校就发各种的那个暗示，你们不可以威胁，你们不可以选。但是呢，许博士现在在狱中，为了就说这也是他的罪行之一哈。然后为了争取给民工的孩子争取教育权利啊，这样的去坐牢现在。那么我们就说，我想他出来，他明年会出来，他会很高兴的看到，我们大家也都很高兴的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才这样做，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觉得，哎，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也要去参加这个选举，这个才是民主的根基。
民众的
参与，民主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要求、参与热忱，这才是我们根基的开始。
非常好，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说明。
你好，我想说，让中共进行所谓的这种民主改革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在党内长期有所谓的自由派和所谓的这种保守派一直在争论。那长期以来，自从89之后，所谓的保守派就一直占了上风啊。所以说，你要想让他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是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学者说，你要么从上层改啊，从法治各方面改。改了有用吗？现在司法改革改一次，没用一次，改一次没用一次啊。那你从基层选，那选出来的吴坎村，那后来领阻了什么后果我们都知道。所以说中共今天为什么还在利用所谓的这种选票制度，就是因为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啊。他认为你看，你们不是说我们没有选举吗？我们有选举啊，但是呢他又不承认这个。所以说为什么抨击他抨击的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就想当婊子想立牌坊。你如果像朝鲜那样，
我就不搞你民主那一套，你能把我怎么着？中国今天是既说的我搞民主，另一方面又拿这些东西是搪塞这些人，所以说这才是他最可恨的地方。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这是来自湖北的王先生，请说。
你好，13号星期天，中国之声有一个新闻，说现在出现中国贪污，现象日趋加重，越反越贪，贫富差距严重，社会治安不好，有硬的不好就是抢和偷，远的就是骗。那么中共高层呢，也出现了一种声音，就是说要治本，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三权鼎立。那么呢，就是说他就说这一次的一个六中全会，是16中全会吧，定了一个党的纪律，定了一个党内的准则，就是说绝不允许特别是党内的高级领导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不坚定，态度暧昧，发现一个他即使在位置上也要把他坚决的换掉，要把他拉下来。然后就是说这些人呢试图否定13大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党内的准则就要求，就是甚至于出现党内就是说歪曲谩骂讽刺党的最高领导人，指的是谁大家都清楚。那么就是说最高领导人就是说动摇中共领导的那个执政地位，没有核心意识，没有抗情意识，定了一个五好官员。
好的，谢谢您。哎，王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很抱歉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了。我想继续交给我们的胡平先生。确实整个政治环境局势就像刚刚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有您二位也提到的非常的严峻，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情况下，刚刚曹雅学的建议是全民的参政参与，这个才是带来改变的一个力量。您的看法呢？您会给中国的普通百姓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想当然说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有民军意识，盼望民军，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准确。如果真的老百姓只是盼望民军，那当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么他也没有必要对小小的基层选民都这么如临大敌，那可见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揭穿当局的谎言，就是基层选举并不是当局要在中国推行这个渐进推行民主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不能把这个中国民主的实现寄希望于当局。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把这种基层选举看作是一个这个宣传民主理念、动员群众的一个机会，一个发言的一个平台。之所以当局要对这么如此基层、如此这么小的一个基层选举都这么紧张，那他也知道这个选举本身并不能带来多么重大的改变。问题是呢，它能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和一种扩散效应因为通过如果在基层选举中，人们看到民心所向、民意所向，看到了真正的选举应该是什么形式，看到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那么人们就会更对高级的权力，对最高的权力提出严肃的质疑。
好的，
所以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是，我们45秒时间留给曹雅学女士。
我想讲一个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我2个星期前刚刚去纽约采访了那个庄烈红。庄烈红是乌坎起事的最早的年轻人领导人，实际上是林祖鸾，实际上是他们后来推出来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最早是几个年轻人做起来。然后那个他跟我问他，我说那个第一次乌坎选举的时候你什么感受？他停顿了几秒钟，他说那是我好幸福，我好自豪。我说你创造了历史，你知道不知道？他说那个不要紧，我就是那次的记忆
永远记得那样的回忆。是，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回忆和感受或许有一天可以普及到中国各地。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还有曹雅轩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为您探讨的是 TPP 前景暗淡，亚太地区的美中势力要如何消长，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